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十八章一到七节。按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力，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阿们。今天由王义牧师在我们今天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是以赛亚书第十五次正道。愿神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赐福牧师的口。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平安。昨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啊，他说叫当曲原遇见耶利米，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说这两个人物很相似的，因为他们都劝诫君王，然后他们的劝诫好像都没什么用，而且他们都说自己的国家要灭亡，他们都指着君王说，你不听的话你会失败，你会灭亡。那在6月4号那天呢，我在这个看守所里面，我跟这个国保的两个警察啊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到底谁是爱国的。我就说你看哈，端午节要到了，你看中国人千百年来他纪念的是屈原呢还是楚怀王呢？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他们以屈原为爱国者，他们不以楚怀王为爱国者，热爱楚国的是屈原而不是楚怀王。同样在旧约当中，热爱以色列的是责备以色列君王，并且告诉他你要投降，因为来打你的是耶和华派来打你的，是耶和华对你的审判的那个耶利米流泪的先知，他是热爱以色列的而不是王。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讲这一段的主题哈，可以叫做当屈原遇见以赛亚。以赛亚同样的这个时候应该是面对西西家王的，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当屈原遇见约拿，因为他们也蛮像的，都扔到海河里面去了。可是呢，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却经历了奇妙的神的拯救，屈原已死来表明他对这个国家的绝望。所以千百年来人们纪念一个绝望的先知，中国文化当中的先知，他以死来表明他对君王他对国家，当然也表达他对未来的绝望和心意。而先知们呢，有一点跟他是很像的，就是他们哭泣的，他们也流着泪哭泣着告诉百姓，告诉君王看见宣告耶和华的审判，可是他们却宣告将来国度重建的盼望，他们却在审判的信息当中来宣告锡安的再次的降临，一座旧的锡安将被审判， 但是一座新的锡安将会借着那一位以马内利的婴孩而来临。所以2000多年过去了，人们还在河里打捞取源，这是一个传说。可是约拿呢，第三天却被神拯救。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对着他的听众说，这个邪恶的时代要求看神迹，对吧？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只有呢约拿的神迹给他们看。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先知，带着比约拿更大的绝望痛苦，承受比约拿更大的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盼望这一个主日，我们盼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盼望刚才我们好像唱的那首歌，说在每个信徒的心里面，说在教会的崇拜的生活中，也在民主国家的良心当中，愿主的名为圣，愿屈原遇见以赛亚，愿中国的文化，愿中国这个国家的苦难能够遇见那一位弥赛亚的福音。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先知宣告十个国家的命运，今天轮到古时人。主，同样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不但是指着当时的国家，也指着这之后所有的国家，所以今天也要临到中国。所以我们也盼望先知指着古时所说的那末后的盼望，就是连古时人当中居然也有渔民要归回新的锡安，我们也愿这话语成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因为地上的万族当中，岂不包含我们这个民族吗？地的四极当中，岂不包含这一块土地吗？你所拣选的百姓当中，岂不也包含了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吗？所以求主你今天借着先知指着古时所说的话，你也指着我们说话。主，你也使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所抓紧，也使我们的心受你自己深深的安慰。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愿弥赛亚的盼望，愿我主的圣灵在今天得着你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在前几天呢，在网上有人特别的来讨论这个人贩子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的儿童啊被买卖的问题啊，有很多人说应该把这些人贩子杀死啊。我看到有一个人说，人贩子死一万次都不足以平民愤啊，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想整个的以赛亚书让我们可以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呢，叫做不杀不足以平神愤。各位，我们要死多少次才能够平息神的愤怒呢？如果人的愤怒，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罪和对自己的伤害，对社会的伤害都是如此，那我们就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各个的民族，他们真的是不杀不足以平神愤。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先知书里面看见神的愤怒公义的审判，哦，是的，我们看见神在那里面执行死刑，我们看见神对这些国家施行审判，真的就是不杀不足以平神愤。可是在每一次的审判当中，我们却看到了赦免，我们却看见说，哎，怎么就不杀了呢？哎，怎么就救了他们呢？怎么就饶恕他们呢？那我们说13章到23章呢，是对十个国家命运的宣告。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巴比伦， 接下来是亚述，然后非利士人，第四个是摩亚，对吧？第五呢，前面一章是谁？亚兰，就是大马士革。所以现在古时是第几个？第六个，对，第六一个的这个国家。那世人都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觉得这句话呢是相当的，当然它有一定的道理哈。很多的人不断的失败，但是他们坚持啊，他们努力，最后终有一天会成功。可是当然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大部分的情况下，失败就会一直失败到底。你看我们的人生哈，你看人类的历史哈，你发现大部分的情况下叫做一旦失败永远失败啊。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很厉害哦。他们不断的失败，但是最终他们会成功，他们是人中的龙凤啊。可是呢，这个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一种的梦想，就是搞不好我是这样的人呢啊，搞不好别人是一直失败，但是我呢，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会超过他们。这是我们很多人在人生当中所追求的，就是希望自己是不一样的，希望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希望自己是特别受神的眷顾的，希望自己是特别特别，就是有一天终会成功的。可是先知呢，我这样子来描绘先知书当中的一个历史的吊诡哈，叫做成功是失败之母。因为你会看到先知指的世上的各国，是指着他们繁华的时候呢，是指着他们荣耀的时候呢，是指着他们成功的时候，还是指着他们失败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指着他们成功的时候，都是指着他们繁荣的时候，然后说他们的成功为他们挖好了坟墓。所以先知向着世上的列国所宣告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你们的成功是你们的失败之母。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哈，一个不断的神来提醒以色列的结论，就是不要信靠外邦的国家，无论是北方的亚南还是南边的埃及，不要信靠外邦的国家，不要离弃耶和华投靠外邦的君王。为什么呢？因为外邦的国家与以色列同样的处在一个更高的主权者之下。我想这是这一章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呢，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子讲，各位，这里说不要投靠外邦国家哦，中国是外邦国家吗？对今天的教会而言，中国不是我们的母亲，中国是一个外邦国家。不要投靠外邦的国家，不要投靠外邦的君王。我想举两个例子哈。昨天呢，我有看到一个朋友呢，他在这个阿克顿大学，在大基留寺美国的一个阿克顿教会大学里面开会哈。那他就说他去参观那个对面有一个福特总统的博物馆，在美国的总统里面呢，福特总统是蛮有很敬虔的信仰，因为福特的上台呢，基本上表明美国社会有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复兴啊。所以呢，他在那里看到那里呢有一本福特就任总统的时候所使用的那本圣经和当时他的那个宣誓词。他在宣誓词里面呢选用了箴言的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哇，我们多么的希望地上的君王好像都是这样子，如果都是敬畏耶和华的君王多好啊，都是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是你知道以色列的每一位王上台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手按着妥拉来宣誓，可能是没有这么一个动作，可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上台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子讲的，对不对？其实都是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是如此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可投靠这世上的王子。 那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来讲，就是挪德啊。上一次我们提到摩亚的祖先就是挪德啊，挪德这个摩亚人就是挪德跟他的女儿乱伦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啊。而且在旧约当中就讲摩亚人不得入以色列的会。那可是挪德代表了一个，各位，我很希望在教会当中哈，看到各位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不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啊。因为挪德代表了一个很典型的亚伯拉罕的亲戚的生命状态，那就是他同时想得到两个世界的好处，对不对？他同时想得到两个世界的好处，他在索多玛啊越来越向那个地方移动。可是最后呢，当然他好惨的，因为他同时失去了两个世界。在大马士革上一章当中向我们所表达的一点，就是你若投靠这个世界，你就要与这个世界一同灭亡。挪德这是典型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够去判断挪德是不是最后是得救。当然他即使他是基督徒哈，也像您前三章十五节所讲的，叫做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愿以赛亚书让我们来警醒哈。昨天有一个弟兄分享的时候哈，哇，特别让我觉得蛮有意思哈。他说他来到教会之前呢，他很忧郁，很多东西他心中有很多的事情放不下，所以他经常失眠，他经常睡不好，他总是睡不着觉啊，他心中牵挂了太多的东西。他说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呢，他说现在反过来了，他现在经常打瞌睡。所以你看到这个在圣经当中就向我们来显明说啊，一种人他没有得救的确据的时候，他就焦虑哈，他就一直到睡不着觉，哇，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恩典，哇，可是有人知道了神的恩典之后呢，他就打瞌睡。所以让我们说骄傲是列国受审判的主要的原因，古时也是如此。在这十三个国家的序列当中，包括以色列，从十三章的十一节那里提到骄傲，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傲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从那个地方开始，以赛亚就不断地来宣告以色列人跟地上的这十国都是骄傲，他们要与至上者同在，所以是这是受神审判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骄傲，或者被翻译成狂妄、狂傲的这个词呢，在旧约当中用在耶和华上帝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翻译叫做崇高，或者叫做柔美。有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一到十二章是在讲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十三到二十三章是在讲呢对世上列国的审判。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你如何去理解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与前面的一到十二章之间的关系。让我这样子讲，对列国的审判并不是对以色列的拯救，对列国的审判并不是对以色列的拯救。这显明呢，耶和华上帝并不是一个部落神，他就是去打击那些欺负自己的啊，然后去拯救自己的百姓，就好像是一个维护自己的儿子的父母啊。我小时候有遇到这样子的，我看见周边的邻居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哈？当别人家的孩子欺负了咱们家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父母家就全家出动，一起去找他们麻烦啊，或者是到学校里面去找老师，或者就堵在他们家门口，你啥大我们儿子嘛？所以你会看到一到十二章跟十三到二十三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耶和华好像一个部落神一样，就好像我们都袒护自己儿子的一个父母一样。他这十三章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你凭什么打我儿子，不是，你会发现这基本上不是耶和华的形象，也不是耶和华爱他的百姓的方式。 那让我用罗马书的结构来做一个理解哈。在罗马书里面呢，一到三章是讲到呢世上没有一个是义人，对不对？那它的顺序是先讲世上的万民，就是普世之人呢都是罪人，都得罪了神，都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当他是神来敬拜他信靠他。接下来就讲说那以色列呢，哦，以色列也是罪人，以色列同样的背弃了他的上帝。所以一到三章的最后的结论就是以色列和世界他们都有相同的罪，他们都骄傲，他们都背离上帝。所以接下来四到五章呢就讲以色列跟万国呢也同有一个相同的盼望，同有一个呢相同的拯救之道，那就是耶稣的福音，那就是信福音而得救。那同样我们把这个结构搬过来可以来帮助我们理解以赛亚书。到目前为止以赛亚书的一到十二章是先讲以色列的骄傲，是先讲以色列因他的骄傲要受神的审判，神首先责罚他自己的儿子。然后十三到二十三章呢则讲列国的骄傲，那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有相同的罪，以色列跟世界有相同的罪，因此呢会受到相同的审判。各位，有两种骄傲的罪，有两种骄傲的罪。我们常常说圣经当中呢指出终极来讲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信耶稣的人，一种是不信耶稣的人，一种是被神所拯救白白的赦免他，他也因此而信靠跟顺服的人，一种是拒绝神的拯救跟福音的人。就好像帕斯卡尔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罪人但他们以为自己是义人，一种是义人但他们认为自己是罪人。但是呢我们又常常的讲说在罪人里面呢，或者是在骄傲的罪里面，在拒绝神的恩典里面呢，通常有两种拒绝神的恩典的方式，通常有两种呢背弃上帝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是大儿子跟小儿子的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任意妄为，行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是欺负这个孤儿寡妇，就是先知呢对这十个国家包括以色列里面不断所列举的他们的罪，对吧？他们的国中充满了各种的不义，那他们说爱国就是爱党。但是另外有一种的骄傲呢，他们恨恶前一种人，他们恨恶前一种的状况，他们想改变，他们想使社会变得更好，可是他们却不要耶稣啊。我看到最近有一句话很流行啊，叫做你若发光中国就不黑暗。哇，这句话说的是真好，但是呢我会说先知同样的宣告上帝对这两种人的审判，因为这两种人都以自己为神，这两种人都是世人所讲的一种叫好人一种叫坏人，一种是不公不义的人，一种是想努力的行公义的人。但是先知同样的宣告上帝对这两种人的审判，先知同样的称这两种人都是骄傲的人，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们以自己为神，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弥赛亚，他们拒绝耶稣的恩典。那这是一个好可怕的一个结论。可是接下来有一件很有盼望的事，就是说嘿，既然他们有相同的罪，既然他们受相同的审判，那么接下来他们是否也有相同的盼望呢？他们是否也有相同的一个福音呢？是的，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喜安会成为他们相同的盼望，一个新的喜安和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盼望，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以色列当中会有余民要归回，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可是在这几章当中呢，先知却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在巴比伦会有余民归回，在这个摩亚当中会有余民归回，然后在古实人当中也会有余民归回。他们归到哪里去呢？他们也归到喜安，一个新的喜安会成为他们相同的盼望，一个新的喜安不但是成为以色列的盼望，一个新的喜安会成为万民的盼望，万民都要归流这山， 这就是这一章以及整个的以赛亚书向我们所宣告的那个福音。而这个新的锡安如何来到呢？这个新的锡安，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蒙召，他被耶和华洁净，对吧？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被耶和华洁净，那火炭代表着神大人的洁净，这显明整个以色列也要被神重新的来洁净。接下来呢，就是以马内利的预言，新的锡安将透过那位降临的婴孩而来到。让我总结一下，让我做出这样子两个的归纳。第一，外邦国家和以色列一样处在一个更高的主权者之下。第二，外邦国家跟以色列一样处在一个上帝伟大的救赎的计划之中。那第一层的意思呢，在以赛亚书中最早出现的或者是最生动的一个表达是在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在那个地方比喻耶和华与亚述帝国的关系怎么说呢？说斧就是斧头啊，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在这个地方来讲述耶和华与亚述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应用在耶和华与中国的关系。耶和华与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斧头和用斧头的人，就是锯子和用锯子的人。那锯子岂可向用锯子的人来夸口，斧头岂可以举起用斧头的人呢？所以外邦的国家，无论是古时，无论是巴比伦，让我们说包括中国，外邦的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处在同一位上帝至高的主权者之下。那么第二，外邦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古时跟以色列一样，原来也处在同一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当中。原来锡安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盼望，原来锡安是中国人的盼望，原来锡安是埃及人的盼望，原来锡安是日本人的盼望，万民都要归流这山。这一层的意思也集中体现在，这是那一个主权的观念哈。我再举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到14章的时候，24到27节，那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是特别的指到万国的命运的时候，神来宣告，好像我们其他地方也读到这样的经文啊，耶和华的筹算，对不对？耶和华心中的思念必定立定并存到永远，万代长存。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不单单是向以色列，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来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那让我再总结两点。以色列，第一，以色列和列国具体在这里就古时，以色列和列国有相同的罪孽。第二，以色列和列国有相同的盼望。那让我这样说，一到十二章是在讲对锡安的审判，那十三到二十三章是在讲对万国的审判，对吧？但是让我们换过来说，一到十二章是在讲锡安的福音，而十三到二十三章是在讲万国的福音。或者让我们这么说，锡安的福音就是万国的福音，这一直就是旧约当中的耶和华上帝对全世界的计划。耶和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位部落的神，而是全地的神。今天很多的宗教学者，他们说，哦，这个宗教只是各个民族的人所想出来的东西，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的神，自己民族的神呢都很厉害，都保护自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父母一样，他去找其他人家的麻烦。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其他的民族的古代的宗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这种部落神的特征，就是那种维护自己的儿女的那种父母的特征。但是唯有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从一开始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和那一位拣选了亚伯拉罕 拣选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怎么说？万国都要因你的拣选而蒙福。耶和华上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所谓宗教社会学里所讲的部落神，耶和华神一开始就是全地的神。有人讲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像什么呢？以色列人好像上帝的机要秘书，上帝拣选他做自己的秘书，然后呢让他来记录，把上帝对全人类的心意由这个机要秘书保存下来而已。但是这一位机要秘书所记载下来的上帝的旨意，并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机要秘书和他和他的家里的老婆孩子的命运，而是关乎呢全地的命运。那我们回去看诗篇啊，我们讲到这个先知书呢是紧接着智慧书的，而诗篇呢，可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诗篇呢就像一个小圣经，诗篇是整个旧约的浓缩，诗篇也是整个旧约当中的这个福音的浓缩。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讲台的系列叫做什么？诗篇中的福音，对不对？在诗篇当中呢，不断的预言耶和华是万民的神，不是一直在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吗？可是诗篇中你会发现，他也同时不断的在说耶和华是万国的神，也不断的预言耶和华要拯救全地，不是一直预言耶和华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怎么把亚伯拉罕的亲戚啊、邻居啊、仇敌啊全都算上了呢？摩亚就是亚伯拉罕的亲戚，非利士就是亚伯拉罕的邻居，而古时埃及、亚述、巴比伦呢，却是亚伯拉罕的仇敌。那我们看到诗篇里面86篇里面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诗篇45篇说，我必要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他不是说以色列，所以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要永永远远的称谢你。我们崇拜的时候开始总是有一节的经文的宣召，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宣召，呼召他的百姓来敬拜他，对吧？通常这种宣召呢是指向以色列人的，说以色列人啊，我的儿女啊，我的百姓啊，你们来敬拜我。但是在诗篇当中有很多地方的宣召是直接指向万民的，比如诗篇的47篇的第一节宣召说，万民啊，你们要来拍掌，要向呢神呼喊。然后49篇的第一节同样是一个对万民的宣召，是敬拜的宣召，万民啊，你们当听这话，世上的所有的居民啊，你们要来教会聚会。是这一个对万民的宣召。诗篇的66章的第8节说，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诗篇里面不断的就在讲巴比伦啊，他宣召巴比伦，巴比伦啊，你们要来听神的话，古时啊，你们要到教会来聚会啊，然后大马士革啊，你们要来称颂我们的神。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个万民归流这三的福音一直在圣经当中，在诗篇当中就非常浓烈的表达了出来。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呢看见他的荣耀。他把地上的万民跟天上的诸天来做一个的对照，让我们来看到那一位掌管万事万物并有同一个救赎计划的上帝。因为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有些人常常听到福音的时候说，哎呦，你们信那些西方人的神啊，当然我们就会告诉他耶稣是东方人但是有一件非常明显的事，就是天上是没有国界的，对吧？地上同样没有上帝主权的界限。一朵云从东方飘到西方，一股冷空气从北方下到南方，需要办签证吗？需要翻译吗？不需要，对吧？虽然在中国通常还是需要审批，但是诗篇里面不断的向我们呢预告说，特别有一节的经文 使和这一章古时人要来到锡安的这个画面。诗篇102篇的21节说，神要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要使人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呢？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看到第18章的最后的17节，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在这一章当中呢，先知给了我们两个画面，一个是历史的画面，一个是未来的画面，一个是现实当中的危机，一个是在信心当中的盼望。什么画面呢？第二节就已经讲了，第一节说爱，这个爱呢，其实在有些地方翻译就是祸灾，因为这个词一直从第一章讲述到以色列的命运的时候就说祸灾，然后一直到论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都要加上这句话爱，这是来感叹古时的命运。然后第二节说古时要怎么样呢？古时差遣了一个使者坐船到这里来。所以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在公元前第8世纪的时候，我们反复提到当时的国际局势有两大超级帝国，一个是北边的正在兴起的亚述，一个是南边的呢埃及。埃及跟亚述呢是在争霸啊，在这样的一个争霸赛当中的时候呢，那古时呢就是现在的尼罗河上游这个埃塞俄比亚跟索马里这些地区。但是在公元前第8世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古时呢跟埃及合并了。合并了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埃及的掌权者呢都是埃塞俄比亚人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前面几章是在讲北国以色列人，他们投靠呢亚兰跟大马士革结盟，对吧？所以呢，北边的亚兰呢就跟北边的以色列王来结盟。那因此呢，各位，南边的这个埃及跟这个古时呢，就派了使者去见南边的南国，就是犹大，说：“嘿，咱们也结盟嘛。”咱们结盟来对抗亚述。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画面，就是古时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做说客，这是一个外交的行动，就是要求说服犹大加入埃及的阵营。北边的以色列已经加入了一个北边的阵营，就是大马士革，那南国是否也需要加入一个南边的阵营呢？这是有智慧的吗？当然你会说中国人更有智慧，对吧？中国有36计，36计里面有一计叫远交近攻，你不是跟那个近的人结盟，这个是当年秦国并吞6国的一个谋略啊，就是呢跟远处的国家结盟，然后大家一起打中间的啊，这个秦国呢是这样子把6国给灭了的。按照这个谋略来讲的话，南边的跟南边的结盟，北边的跟北边的结盟，它不如中国的古人有智慧。有一次呢，我讲到这个成都的这个作家刘沙河先生啊，他有一次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中国的民间的宗教啊，他说这些中国的民间宗教在本质上呢，他讲了一句话很精彩。他说我们的民间宗教一言以蔽之，就是36+72=108。什么意思呢？36计+72变最后等于108将。他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宗教，意思就是自我救赎，智谋加权变啊，最后忍无可忍呢，就该出手时便出手啊，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宗教。那我们以前也提到这个马克思啊，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曾经因为利益的缘故，因为他去到一个城市做生意，而那个城市都是路德宗的教会，于是呢他们是犹太人呢，他们就加入了路德宗的教会。 而青年马克思呢，对父亲的信仰或者是对犹太人的信仰呢，生出了深深的震怒和绝望。后来卡尔马克思在他的一篇文章叫做《论犹太人问题》当中有一段话，针对犹太人的信仰所写出来的最尖酸刻薄和批评的句子，基本上是我读到的这个除了先知书以外最厉害的。他说，我们不要去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我们要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犹太人的世俗的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的宗教到底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世俗的上帝所敬拜的到底是什么呢？金钱。自从耶稣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这么热情的责备过他们的同胞。那这也是先知对以色列的责备，也是先知对列国的一个责备。论到锡安，我们会看到古时哈，最令人惊讶的，先知描绘了另一个画面。古时不是派使者来，希望游说犹大加入一个南边的一个联盟吗？可是先知在这里面呢，描绘了一个场景，说有一天古时要派使者带着礼物，这个地方的礼物是有宗教含义的，在旧约当中说，你到耶和华的殿来，不可不带着礼物，对吧？这个礼物是指什么呢？是指的献祭，是指的敬拜。所以呢，有一天古时的使者要带着敬拜来献给万军之耶和华，要来到锡安山，要在这里来赞美神。你看到两幅画面哈，你会觉得先知有没有一点好像精神安慰，就好像1937年啊，日本人率着大军然后攻打过来了，然后先知说，我看到一幅画面，我看到日本人源源不断的来到我们当中，然后献礼物在我们的宝座面前啊，然后来敬拜中国的王。所以你看到两幅画面，一幅是人家一个外交行动来说服你结盟，可是先知却借着这个画面描绘了一个他所预言当中的画面，就是古时的人最终要投靠锡安山，最终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他借着这一个外交的一个结盟，投靠外邦的君王的这一幅画面，却把它倒过来，变成了一个万民有一天要归流这山的一个弥赛亚的盼望。那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万民当中包含了古时人。我要再举诗篇当中的另一节的经文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诗篇的87篇。最令人惊讶的是说，在那一个被复兴的新的锡安当中，将有耶和华所拯救的渔民，而这些渔民当中有古时人。87篇的第4节，我要提起阿拉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了非利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生在这里。先知在这里所预言上帝要审判的那10个国家的名字，都出现在诗篇84篇第4节那里所列举的锡安的居民的名单当中。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并且至高者并亲自监理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耶和华按照他的生命册来点名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巴比伦人，这一个阿拉伯人，这一个腓力斯人、推罗人和这一个古斯人，他们都要生在这里。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在诗篇当中已经预言了一件事，就是古时人要生在耶路撒冷。那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以赛亚的盼望，古时人不但要受审判，但是古时人呢要来到锡安，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移民，他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移民，本来不是那个国家的人，却成为那个国家的人。什么叫祖国呢？祖国就是你出生的国家，对吧？可是在诗篇87篇里面， 神不是这样说的，说嘿，你看古斯人、巴比伦人，我要给他们绿卡啊，我要让他们呢移民。他们不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生在这里，你明白吗？他说他们要生在这里。请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请问你是在哪里重生的？你在哪里重生，哪里就是你的祖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你的祖国。诗篇八十七篇里面说，有一些古时人将出生在耶路撒冷，古时不再是他的国家，耶路撒冷才是他的户口所在地。重生信主意味着教会就是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纪念屈原，我们今天是来纪念耶利米，来纪念以赛亚，纪念约拿，这些旧时的古时的先知们向我们所预言的那一位成就了救恩的弥赛亚。受洗归主意味着你从此属于一个看不见的更高的国家，一个福音的国家，一个有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有巴比伦人，里面有埃及人，里面有古斯人所组成的那个国家。所以让我们来看见这一个万民都要归流这山的梦想和这一个的福音，不同国家当中的基督徒属于同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君王所不喜欢的。中国的基督徒和美国的基督徒跟印度的基督徒属于同一个国家。第二，不同时代的基督徒，二十一世纪的和第二世纪的，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你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请问李白跟杜甫他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屈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不是，对吧？但是埃及的奥古斯丁、大树的保罗，还有法国的加尔文，和你和我却都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却都是这一个万民都要归流这山的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国家的成员。神说我要提起阿拉伯人，我要提起巴比伦人，我要提起古时人，他们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这里，不单单是有绿卡，不单单是有临时的户口，而是说他们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成员。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我要说哈，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只有一个确定国家成员的原则，就是出生。在中国出生的人就是中国人啊，在印度出生的人就是印度人。不过后来呢，军工可以开始得到公民权了，那今天呢，投资可以移民了，对不对啊？还有很多的移民的这个理由了啊，也可以得到公民权的。当保罗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被捕，我们讲到他被带到一个千夫长的面前，保罗说我是罗马公民，那个千夫长吃了一惊，千夫长说我是花了很多钱，我是投资移民的，对吧？我是花了很多钱才拿到罗马公民权的。而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保罗说我是罗马人所生的罗马人。直到今天，虽然现代的国家当中不断的开始开放他的公民权了，美国是一个开放公民权最大的一个的国家，所以你在美国里面，你基本上可以看见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几乎都是美国人，在美国里面都有美国公民当中有不同民族的人。那当年日内瓦，加尔文在日内瓦终其一生没有公民权啊，他服侍日内瓦的教会二十多年才得到日内瓦的绿卡，然后直到他临世之前，日内瓦的市议会为了表彰他在这里忠心一生的侍奉，才象征性的授予了一个他的公民身份。而这个象征性的公民身份呢，是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的，因为只有出生在日内瓦的人，只有生来就是日内瓦的人，只有日内瓦人生的日内瓦人才可以被选举成为市议会的成员。而卢梭这一位法国的作家，他一生最骄傲的身份就是日内瓦公民，他在他的几乎每一本的著作上面都写作者卢梭日内瓦公民，因为他是日内瓦人生的日内瓦人。那今天的美国也是这样，虽然你可以拿着绿卡，你甚至可以入美国的籍，美国的公民权是有很大的一个敞开，但是同样的，在美国即使是美国今天， 你得到了公民权之后，你仍然不具有完整的被选举权。成为美国的众议员必须成为公民7年以上，成为参议员必须成为9年以上，但是要成为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必须由出生在美国的人担任，必须是美国人生的美国人，必须是出生就是美国人的美国人，才可以有权利被选举为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换言之，外国人成为美国人的是没有完整的公民权的。那今天的盼望是什么呢？今天的盼望并不是要成为美国，今天全世界包括今天的很多的中国人基本上的盼望是想成为美国人，而不是想成为基督徒。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模仿教会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基本上代表了一个世俗的万民都要归由这山的梦想，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个梦想，来自万国和万族的人同在一个盟约之下形成一座新的城，形成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美国。但是先知向我们宣告，你有一个更高的梦想。成为美国人跟成为基督徒的区别是什么？这一个真正的万民要归流这山的梦想跟美国所代表的那一个万民要归流这山的梦想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很简单，很简单，你要成为一个纽约人，你需要通过奋斗，你需要考托福，你要通过竞争才能够称为美国人或者成为纽约人。人们之所以是纽约的市民，是因为他们够优秀，他们够聪明，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因为他们够卑鄙，够市侩，够不择手段。但是人们之所以成为教会的成员，但是古时人和巴比伦人之所以会成为教会的成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生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出生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比美国更伟大的国家，先知向我们所宣告的是有一个比美国更伟大的更古老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做教会，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而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不是因为我们的强大，而是因为我们的软弱，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秀，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并且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就是这一个耶和华神为万民所设立的那一个恩典之约，这就是耶稣借着他的血与万民所立的那一个的新约。昨天前天晚上我们有这个恩典之夜啊，我们特别有一些一方信主一方未信主的夫妇啊，在一个夜晚我们邀请他们来了教会，诶，我们就有玩一个游戏，我们请那些没有信主的一方啊，我们就玩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呢，通常就是有10个人，然后只有9把板凳这种哈，啊，大家就转圈，然后之后有一个人会站着，就这种游戏啊。然后呢，就是说你说一句话，说什么啊？那我们的同工就设计一个问题，说谁需要恩典？然后呢，你就说谁需要，比如戴眼镜的人需要恩典，戴眼镜的人就起来就抢位置哈，然后最后就有一个人没有位置哈，你就玩这个啊。然后那个很有意思，有一个人他就站起来说。谁没来过教会的人需要恩典，然后哇，只有一个人没来过教会啊，只有有一位姐妹的丈夫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其他的多少也都来过一次，他就站起来啊，然后就转完了之后呢，他就说来过教会的人需要恩典，然后其他的这些丈夫们说啊，又站起来又开始抢位置啊，哎呀，我觉得他说的真好，我借用这个呢来表达这个哈，就是来过教会的人需要恩典，这个就是1到12章啊。没来过教会的人需要恩典，这是13到23章。而缺任何一个方面呢，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这就是我说的13到23章跟前面1到12章的关系，那是要表明那一个万民都要归流这山的那一个的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投靠这个世上的君王，我们的梦想不是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梦想是成为我主耶稣基督教会当中的成员。就指着我们说，我们将出生在那里， 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使耶稣基督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古时人居然出生在耶路撒冷，中国人居然出生在耶路撒冷，埃及人居然出生在耶路撒冷。昨天我们门徒班出去的时候，我又分享到马太福音第25章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是当人子在他的荣耀当中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意味着什么？福音意味着一切的区别都被打破了，福音意味着一切的区别都不是区别，但是福音意味着有一天主只有一个区别要来区别他们，就是要区别绵羊跟山羊，要把绵羊放在右边，要把山羊摆在左边。它是按什么来分呢？它不是按国籍来分。所以我常常说，当最后审判的时候，万民都要归流这山，主耶稣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万民是怎么出场的呢？不是按照奥运会的方式出场，不是中国人举着一面旗子，中国人跟在后面，美国人举美国的国旗像奥运会一样出场，不是，每一个人要单独的出场。神要来区分万民当中的每一个人，他按照什么来区分呢？不是按国籍了，那也不是按肤色了，不是按教育程度了，不是按所有的一切。那你说好，我知道要按善恶，要按道德来分。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说，杀过人的站左边，没杀过人的在右边，说过谎的在左边，没说过谎的在右边，好像也不是这样分。如果这样子的分的话，咱们都在左边，对吧？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也不是按着实践当中有没有犯过这个罪或者没有犯过这个罪来分。主耶稣基督说他怎么分呢？他说，你什么时候看见我饿了，什么时候看见我渴了，什么时候看见我做客旅，什么时候看见我赤身露体，什么时候看见我生病了，什么时候看见我在监里，你来看我。各位，这不是在讲行为，耶稣基督把你对别人，对我主耶稣基督教会当中一个最小的弟兄的态度，直接等同于你对他的态度。如果你开放了你的生命，如果你敞开了你的家门，如果你打开了你的钱包，如果你打开了你的时间给教会当中神所爱的儿女们，那就是你敞开了你的生命，你打开了你的家门，你打开了你的钱包给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并且你打开你自己的生命给什么样的人，给教会当中的什么样的人呢？耶稣说最小的一个弟兄。什么是最小的一个弟兄呢？他有讲出来哈，什么是最小的？渴的，饥饿的，做客旅的，生病的，赤身露体的，和什么下监的。所以呢，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们，各位，在末日的审判当中，主要不是根据你对牧师的态度来决定你的命运的，主是根据在这间教会当中你对主任牧师好还是不好，主说那就对我好还是不好，主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在这件教会当中对最小的那个弟兄，你认为谁最小呢？你认为谁最小，那就是对他最卑微的那个，无论是指到灵性上的还是指到真正身体上的，最瞧不起的那个，最不体面的那个。保罗说不体面的越发要怎么样，加给他体面。主说你加给我体面了吗？你就站在右边。你没有加给我体面吗？你站在左边。然后那些人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不体面我不加给你了？主耶稣说，张弟兄你不认识吗？李姐妹想起来了吗？所以主说他要根据你对待那一位生在耶路撒冷生在那里的最小的一个弟兄的态度来看你对他的态度，你是否真的信靠他，来决定那一个在末日审判当中万民在他面前的命运。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来结束哈。 这是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很打动我的一个见证。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三位这个中国的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次呢以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的身份，在美国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见面。当时在这个见面前的两个小时的时候呢，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跟他们三个人见面，告诉他们一件事，说中国政府呢正式的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说如果布什总统跟这三个人见面的话，会极大的影响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呢他们声称说这三个人不是中国教会的代表，他们中国是有宗教自由的，他们不是中国教会的代表，是被称为非法的宗教组织的成员，所以希望美国的总统不要跟他们见面。那然后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呢就问这三个人说，你们自己考虑，如果你们回去了之后呢会受到政府的迫害，我们会抗议但是呢他说我们也只是抗议而已，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到你们，所以因此呢你们自己决定，如果你们觉得有难处，我们可以取消这一次的见面。那这三位弟兄说呢我们还是要见面。那在这个见面当中他们都分享了自己的信主的见证，当时小布什呢也分享了他信主的见证，特别讲到他以前酗酒，在酗酒当中后来在这个他的家乡这个米德兰他的妻子是如何帮助他，也透过教会使他重新的悔改信主的过程。那其中有一位弟兄叫做李百光他所分享的一件事呢深深的给过我非常大的一个触动。李百光呢是当时是一位律师，他是北大的法学博士，但是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寒他真的是家境非常，他一直到读博士的时候，他常年每一顿饭就是一个馒头，然后一点这个泡菜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寒。那他后来讲完他的信主见证的时候呢，他说他有一个很小的见证想分享给布什总统。他说今天呢我进到白宫的时候穿着这一件的白衬衣，他说这么多年来呢这是我唯一的一件白衬衣那在三年前我曾经去海南，在那里呢去有一个维权的案件，在那个地方被警察抓住关在他们的黑监狱当中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里面呢受到刑讯的逼供。他说我那次呢也是穿着这一件的白衬衣，从那个黑监狱出来之后呢，我的白衬衣上呢有很多的血迹，那但是我把它洗得很干净，因为我只有这一件白衬衣，所以这次呢我到美国来第一次到美国来开会，我就把这件白衬衣找出来，我又重新把它洗得很干净，我又把它熨得很好。那我今天早晨穿衣服的时候呢，我忽然意识到我今天到白宫来见一位地上的君王的时候，我所穿的这一件白衬衣呢就是三年前我被带到那一个黑监狱当中在那里受刑罚的时候所穿的那件白衬衣。而且呢我忽然才发现我的袖口上面呢还有一个地方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得到一点没有完全洗干净的血渍所以呢他把他那个解开到那里给大家看给这个小布什看。然后呢他接下来就讲说，他说我只有这一件白衬衣，无论我走到哪里去，无论我是作为贵宾在这里被你所接待，我走到美国总统的这个 White House 里面去，我作为一个很尊敬的客人在这里被接待，或者是呢我走到最卑微的人那里去，我走到监狱当中去的时候，我都穿着这一件白衬衣，因为他说我只有这一件白衬衣，那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义袍，只有我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所有的人最终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唯一的一个区别会替代抹杀了所有的区别，那就是你的身上是否穿着这一个唯一的那一件白衬衣，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洁白的细麻衣。无论你走到哪里去，无论你往上走 无论你往下走，无论你在中国，无论你在美国，无论你是经历高山或者是低谷，你的身上就这一件衣服，因为主最终只用这一件的衣服来区分万民，区分以色列人，区分中国人，区分巴比伦人和古时人。我们一起替他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饿了，我们渴了，我们赤身露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我们病了，我们的灵魂病了，我们也在监里，我们的灵魂是被罪孽所捆绑。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你递一碗水给我们，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不但如此，你替代我们。是的，你将救恩坐在你的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你将救恩坐在不是你的儿女的儿女的身上，你将救恩不但是坐在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并且你坐在巴比伦人身上，坐在古斯人的身上，坐在中国人的身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愿你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主啊，我们要聚集在你的面前，愿地上的万族都有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是属乎这一个更高的国度的。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投靠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财富，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权势，让我们身上单单穿着我主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的衣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万民都要归流这山的福音，让我们在中国的社会当中来传讲这一个的福音。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让我们敞开自己的生命。我们若不敞开自己的生命跟我们当中最卑微的弟兄，我们若是从来没有在他们监里的时候去看望他们，在他们病中的时候去关怀他们，在他们赤身裸体的时候去遮盖他们，在他们饥渴的时候去与他们同在，我们若是从来没有与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位与他们受苦的时候同在，主啊，你会说你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与我同在。主啊，求你使我们与你同在。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